时间到了，那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啊。我们今天呢要唱一首诗歌，是圣徒诗歌本上的196首啊。这首诗歌的题目是“主替我还清”。那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家的话，可以打开诗歌本。我们的海英姊妹也把这个诗歌放在这个屏幕上。我们请海英姊妹把这个诗歌帮我们放一遍。我们可以放在那个静音上，弟兄姐妹们在家可以大一声唱。
诗歌第21首。
记住，这首诗歌是一首福音诗歌。那我们在福音聚会上也常常唱，但是我觉得这首诗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 因为这首诗歌说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薄弱，非常的微薄的。我们若不重新相信，就不能够免去罪过。因为我欠千万金，主替我还清。这是在19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姊妹在波尔蒂摩那边，包特蒙那边的一位姊妹，她写的这首诗歌。那她当时呢，就是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动，看见只有主的力量才能够使我们得洁净，才能够使我们得软弱得以刚强。我们今天晚上要看见这段经文当中有一段非常弟兄姐妹们熟悉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在人看来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觉得他自己呢在各方面的行为上都好像非常非常好了，可以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看见还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他不能够因着他行善而进天国。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实在是没有良善啊，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神那一位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必须借着他才能够免去我们各样的罪职啊。但是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流血舍命，我们所欠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借着信心，他已经都为我们还清了。所以感谢主，我想这首诗歌不仅是对福音朋友，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在我们里边实在是没有良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这一位，他能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赎罪。感谢主。好，我想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然后我们再有些祷告。
诗歌第21首。
一生当追着苦心，
好的，谢谢海莹姊妹。那我们下面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因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成就了这何等奇妙的救恩。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同在面前，虽然我们今天是线上的聚会，我们求你的圣灵仍然把你自己丰盛的同在赏赐在我们中间，也保守弟兄姐妹们个人在家里边的线上的网络的畅通。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血来洁净我们，也洁净你这无用的器皿。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亲自说话，把这些圣经再次能够解开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跟在地上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下边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晚上要读四福音合参讲义上面的编号139号到141号。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家用圣经的话呢，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9章，从第三节然后一直到马太福音19章最后30节，就是基本上是整个19章。但同时呢，这些圣经也在这个其他几本书福音书里边也有这个在第一段139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2到12节，然后编号140这边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也都有，然后编号141同样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也都有这些圣经的记载，虽然有些强调的不是特别一样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主要要看的是从马太福音里边来看。那我们先看编号139，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的第19章3节一直到第12节。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的话也可以放到静音上，我们一起来读。好，马太福音19章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我们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着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夫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够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可以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这一段呢是在我们编号的139上面。这里边我们看见呢前边主耶稣基督在那边医治了，他在约旦河的境内医治了许多的病人。在19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之前我们交通过。但这个时候呢，就有法利赛人来试探他。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法利赛人来的目的是要试探主耶稣。那么这一次试探，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读过的许多的经文当中，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有许多的试探，都是关乎于律法，关乎于律法的解释和律法在地上怎么来实行的这些方面。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呢，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是为了一个休妻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们就来问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句话，人无论是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错误的假定。虽然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允许人休妻可以给妻子休出，但是呢是讲到那里边讲到一些特别的条件啊，人的喜悦。当然那个喜悦不是说好像感情上的这种，乃是说一些特别的原因。那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呢，是因为淫乱的缘故，除非是为了这个缘故。那法利赛人一开始好像就是用了一个假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问主耶稣，无论是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回答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回答了外表这些做法的问题，他呢是把人再重新带回到神那个原初起初的心意当中。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呢，原初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乃是造男造女，并且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个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也就是说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了解圣经的，他们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那既然如此，我告诉他们说呢，夫妻就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那我们看见主直接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神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的心意表明出来，并且把他带到最原初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目的。那神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是并且呢让人能够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样神所配合的人就是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神在原初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所创造人的时候就在他的心意当中，这是神原来的心意当中。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呢，我们看见在所有的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回到神的原来的心意当中啊。神原来创造人的时候，他是让人有这样一个夫妻的关系，在地上有一个夫妻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夫妻的关系和人际间所有其他的关系都不是特别一样的啊。我们知道父母和儿女之间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有一个非常深的爱的关系，但是在人间一些所有的这些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一个最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就是神在原来的时候就设，在原初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就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圣经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在伊甸园里面的一个婚宴，那个当然那个在那个婚礼上只有两个人只有亚当和夏娃，还有神为他们所主持的这个婚礼。那在圣经结束的时候是一个羔羊的婚宴。我们看见圣经呢对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神特别重视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并且呢我们知道当神把夏娃从亚当身上拿出一条肋骨造成之后，并且领到亚当面前，神就为他们祝福啊，并且呢这个最亲密的关系是他们在地上能够生养众多，能够来完成人的心意。并且我们知道在这个夫妻的关系，这个关系当中也是人在这个婚姻和家庭当中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到喜乐，能够得到安息的一个地方。所以婚姻对人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那神不仅仅把这个地上这个人这个婚姻是给人的一个非巨大的祝福啊，也是能够让人类能够继续在地上繁衍众多，能够遍满全地，能够最后实行出神的心意。并且呢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夫妻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它乃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的东西呢，就是只有借着启示才能够明白的。那这个奥秘保罗告诉我们说，乃是指着基督教会说的啊。那我们知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像保罗说呢，就是要像丈夫要像基督一样爱妻子啊。然后呢，教会顺服基督，顺服基督，让妻子呢也同样是顺服丈夫。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在地上好像虽然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呢它却是在永远当中有一个价值，并且预表了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个在地上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关系了。那主耶稣基督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关系带到了神起初的心意当中。神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在他的心意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个关系啊。并且这个关系呢是用来预表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并且是能够带到一个永远的，因为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带到永远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边讲到那个羔羊的婚宴，就是教会最后成为基督的妻啊，他的心腹啊，基督呢要来迎娶他的心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法利赛人在这里边像主耶稣基督他所来试探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为什么可以啊可以休妻。那神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起初原来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摩西说他们允许他们休妻是因为他们心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在伊甸园里边已经遭到了一个破坏。当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夏娃他首先吃了一个神所吩咐不能吃的果子，并且也给亚当吃了。他们之后呢就躲避神，而神找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故事啊。那亚当就说呢，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就是夏娃让我吃的啊。这夏娃呢就也开始那个指责是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伊甸园里边那个原来那个非常美好的那个关系，一个罪已经被破坏了啊！原来亚当成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在这个关系破坏了之后呢，就变成了那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关系已经破坏，但是神在这个地上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关系一直恢复出来，并且呢这个恢复到一个在永世当中用耶稣与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来代表的这个关系。可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这个已经被这个罪所玷污的世界上的时候，是这段时间当中摩西因着人心硬，所以呢就允许一些的情况下啊，可以人可以休妻。那当然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其中有一个缘故是许可的，就是奸淫啊，就是犯了奸淫，夫妻的一方犯了奸淫。那这个奸淫呢是神所特别不喜悦的，那就是在属灵上的拜偶像。这个圣经里面是神非常恨恶这件事情，以色列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神非常恨恶他们去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就是属灵的奸淫。那只有在这样的，因为这个奸淫或者是拜偶像就破坏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被破坏了的时候，神摩西呢就是允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可以休妻啊。所以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强调呢这个不是神原来的这个心意啊。那神原来的心意是让人能够借着 婚姻能够来不但在地上享受这个人间之间这个最亲密的爱情，并且呢能够来代表出基督和教会啊，代表这个爱和这个顺服的关系，能把这个引到永远。那主在这边呢也讲到一些在地上的时候人生活的一些特别的光景，那就是后来这一段讲到的。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这一点，就是有的人他是神给他的是独身的，但是这个呢我们发现他是保罗在那边讲到的时候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就是如果是为了福音为了神工作的缘故，他说有的人是独身的。那这主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是一些特例，并且是只给的一些特别的人的啊，不是，所以说呢这话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的。因为保罗在那边也讲到呢，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恩赐，这个独身呢也是一个恩赐，不是所有的人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法利赛人对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他们好像要借着休妻这件事情抓到把柄，但是我们看见主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又带回到神那个原初的旨意当中，并且神所设计的是一个能够预表教会与基督能够带到一个永远的关系。好，那我想我们在139这段呢就先交通到这儿，我们下边看140呢，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的第19章13节到第15节啊，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那么那时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了。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这段经文呢，同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和路加福音的第18章里边。那这边有一些人把这个孩子带来，也他们是在马可福音这边讲的是让主耶稣基督摸他们啊，在路加福音这边呢也是讲到说让主耶稣基督摸他们，就门徒们看见就特别的不喜悦啊，就责备那些人，说因为门徒们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主地上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像这些孩子来到主的面前是一个扰乱，是一个耽误事的一件事情，像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在这边主耶稣基督要做，但这些孩子们来到这边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个又重新一次来调整门徒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每次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解决地上人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这些问题本身帮助人来解决，而是呢每一次他要把借助这些问题让人能够看见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一个能够带进永远的这样一个原则当中去啊。所以我们看见主在地上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地上，当然他要解决人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生活，当然我们在地上是要有生活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工作有家庭有各样的每天需要处理的这不同的繁琐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呢这些事情能够要带进永远，要带出一个永远的果效。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呢在它的背后都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啊，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都有更深。就现在呢我们看见一些小孩子被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好像从外表上来讲这个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主那边呢主却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天国的原则。所以主就对门徒们就责备 把小孩子们带来，但是主却说呢，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啊，他要接纳这些孩子啊，因为他说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些人要把孩子们带来呢？他们是要主耶稣基督按手给他们祷告，是要得着祝福。那这个他们本身的意思是非常好的，但是对门徒们来讲，他们觉得这个是好像是不是特别重要的。那我们看见在主那边呢，他要借着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进天国的原则，就是我们都要回转啊。在另外两本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不回转像孩子一样，就不能够进天国。那孩子们在他们身上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信心的特征。孩子在孩子里边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信心啊，所以神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在地上所寻找的这个信心要像那孩子般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像是主有一个非常单纯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家里边都有孩子啊，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对父母亲的信任是个非常绝对的，他相信父母亲的保护，相信只要父母亲的身边他就觉得是安全。那神也是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我们能够常常在他的里边，我们同样呢也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像孩子般人的信心，就是相信神要在凡事上要来引领我们，要来守我们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神让我们看见的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神寻找的在天国里边的人向着神的信心。虽然我们这些在地上经过了许多年日的人就好像觉得不是特别容易，但是神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回头，要像孩子一样啊，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得着他的喜悦。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见在神那边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啊，所以呢神没有说轻看，主耶稣基督没有轻看这些孩子，觉得他们年幼，他们很小，生命就不是那么重要，乃是在神的面前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非常感谢主，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着世人而死的时候，他是为着所有的人啊，无论是有地位的，是有钱的，还是贫穷的，没有地位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啊，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面前都是平等，都是宝贵的。所以这样我们看就另外一个在这边神要向我们借着这短短的几句经文来启示的。所以主就为他们按手把祝福分给他们，所以神是愿意把这个祝福分给像他信任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在人看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或者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但是在神那边呢他都是宝贵的感谢主哈。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141编号141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如果看圣经的话呢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的16节一直到30节啊，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感谢主，我相信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里边讲到呢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对主耶稣基督说呢，说夫子这边古代有说呢良善的夫子，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都讲到说他称主耶稣基督是良善的夫子。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啊？我们特别要注意这句话，他问主耶稣基督一个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啊？这是他提给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对他说呢，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啊，除了神，这边还有些小子说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什么诫命呢？主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 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主耶稣对他说，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了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特别多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在这边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啊，他是一个在马可福音这边讲到，还有这个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讲到呢，他不仅仅是一个年轻，他是并且他是一个官啊。马可福音特别讲到，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呢，是跪下来问他，是跪下来问他说，是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来可以进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个少年人啊，这个少年人呢，在人当中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啊。所以我们常常听见这个故事，少年，这个年轻的富有的少年的官，因为他年轻啊，他也富有，他有很多的财产，并且他的行为呢，可能在地上的行为是确实是蛮好的，在人的眼中，他应该被称为一个非常好的人，并且他还很谦逊。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好像从外表来讲，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跪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要求问一件事情，并且呢，我们知道他所求的这件事情，还不是地上许多人所求的啊。因为他在问主耶稣基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你知道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有很多人在求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每次福音聚会的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是不是都祷告说，这些朋友们来了，不管他们处在什么的光景当中，有的呢可能工作家庭各方面都非常好，他们觉得什么都不缺了，但我们祷告呢，盼望他们的心能够被打开，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不仅仅是地上的事情，能够看见永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少年人来，他没有问地上的事情，他乃是要问关乎永恒，不关乎永远怎样进永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可以说这个年轻人呢，在这个地上人当中是挺难找到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呢，看见他就爱他啊，在马可福音里边特别讲到说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当然主耶稣基督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啊，他甚至把自己的命为我们舍了，所以他是爱我们每个人的。但是在这里边的主说特别强调说，看见他就爱他。所以这个年轻人应该是一个蛮可爱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既有好的行为，又有崇高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方向，他又为人谦虚，又富有，又年轻，又是官，哎呦，真的是好像人所羡慕的东西他都有了。那他现在来问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那在这之前主对他有一个解释说，没有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当然这个呢常常被有些人误用来否认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但后来我们在这个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主是想把他从这个人对他肉身的这个看见，让他能够看见神，只有能够神是一个绝对良善的啊。一会儿我们会更稍微多一点来交通这一点。那我们回头看一下他的问题，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我们要特别看见呢，他一开始时候进入的方式是要做什么，那这个呢，这个方法就错了。我们知道得永生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呢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所以他一开始进门的方法是错了，并且呢他说要做什么善事。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他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宗教的情操，这个宗教的情操呢，就是我要做什么善事，我要积功德，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之后，我才能够取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地位，在这里边呢，他讲的是得永生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宗教的思想，这是完全不符合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思想的。那主就问他一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对他来讲是那个非常熟悉的。主说这个诫命你是知道的啊，主是说那你他说是什么诫命呢？主说你要进永生应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主就告诉他呢，说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那这是诫命当中的，就十诫当中的并且呢要爱人如己，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这个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那这个年轻人说，这些我一切都已经遵守了，并且在其他几本书里边他说，我从小不仅仅遵守了，这我讲到他一生啊都在遵守这个诫命。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几天遵守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能够遵守，那就是真的是很难很难。所以少年人说，我这一切我从小我都遵守了，还缺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他里边有一个这个错误的一个对自己的认识。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能在人群当中他的行为是应该是蛮不错的，但是呢主在这边要把他带进圣灵的光中，带进神的标准之下，让他看见自己应该是什么人。所以他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下来衡量自己。最近我在听这个，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会听这个基督徒的电台。那我听见一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呢一个弟兄在跟许多的他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神的十诫。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分享。把这个十诫嘛，不是十条嘛。然后后边每一个上边，如果你说你做到了就加上一分，就加一分，没有做到呢就是零分。但我觉得呢，这个没有做到可以变成减一分啊。所以他就跟弟兄姐妹们来讲这个十诫。那从第一条开始讲到我们的神。那开始的这些条呢，弟兄姐妹们都觉得没有做到，都是零分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说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说终于好像有一条我们是大概可以得一分了。但是呢，主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心里边恨人的话，其实已经是犯了谋杀了，已经是杀了人，所以这条我们也得不着。那看见说不可奸淫，也很多弟兄姐妹也很高兴，说这条大概我可以得一分了。但主说呢，若是心里边有了淫念，已经是犯了奸淫，所以这个也得不着。但是我们看下边这些偷盗、做假见证、孝敬父母，所有的这些看下去之后呢，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是有两行，一行是做到了，那做到这一行呢，实际上我们一个都没有做到，所以得的是这个零分。那个另外一行呢，我们可以就是没有做到的话，我们把它变成减一分的话，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的话，至少我自己我认为呢，我就只是负十分，就是十分的亏负，可以说是十分的亏负。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诫命在主圣灵的光下来让我们看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十分的亏负的话。但是这个少年人他并没有完全看见这一点，所以主告诉他呢，说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呢？主说呢，你可以把你自己所有的东西变卖分给穷人。但是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好像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在要求，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要求，乃是一个试验，乃是一个测验。就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牧师弟兄跟他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用这个十诫做一个测验的话，看看你能得多少分。结果呢，每个人如果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都是零分或者是负十分啊。那个这个少年人他并没有知道，所以他说呢，我可以爱人如己， 啊，最后当主耶稣基督说当爱人如己的时候，那少年人就接着就说啊，我都做到了。但是如果我们想象，如果一个人能够爱人如己的话，他会不会看见穷人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他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试验。比如说我们能够爱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的身体啊。当我们这我们可以买一件大衣，在今天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我们的身体在外边被冻，我们会不会买一件大衣让它穿上，让它保暖呢？一定会的，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外边有很多的穷人，他说他们能够爱人如己，主说呢，你如果能够爱人如己的话，要把这些你的财富要分给他们。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听见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觉得哦，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但我觉得这次我来读的时候，我更是感觉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与其说是一个要求，还不如说是一个测试，让这个年轻人自己来做一个测试，他才能够发现呢，他完全并没有做到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因为呢，有许多的穷人，如果我们真正的是爱他们，像我们爱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们会去帮助他们，我们会去解决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他们的温饱，但是呢并没有做到。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走了呢，为什么忧忧愁愁，这个可能有许多的原因在里边。一方面我们觉得呢，他没有得到永生啊，那这是可能是他的忧愁的一个方面。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他这产业特别多，他可能舍不下自己能够完全放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而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乃是让他能够改变一种寻求的方式，不再靠自己，不再以为是自己的自意。他没有得到永生，他没有他知道自己呢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十全十美的。所以我想这是他那个忧忧愁愁走了的这个很大的一些原因。好，那这些在他里边呢，他看着这些财物还是大于永生的，他可能也突然间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虽然他有自己里边呢有人的这个非常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见就像圣经里边所说的，在人最好的那一面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不过是人最好的意义，在神的眼中不过是像破烂的衣服一样。所以这个最好的人在神的眼中，他仍然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永生，他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得着永生，这是正是他这个悲哀之所在。但是神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是让他能够真正的领受回转，真正的谦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能借着信心能够得着永生啊。可是呢，这个少年人我们看见非常遗憾的，在这边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主借着这件事情呢，他又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关乎人得救的。所以门徒们就对主说，接下来对主说，主要是对门徒说呢，说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就好像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神的国还容易。所以门徒们听见这句话，觉得因为这是一个比喻哈，我们知道骆驼非常大，有的人讲到这个眼，这个针的眼也好像是在过去耶路撒冷那边呢，有一些小的门，就有他们有大的门啊，平时开放，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开一些小门。这个那个字原字呢，大概也可以用在那儿，但是那些小门也是过不去骆驼的啊，因为骆驼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动物，所以就是好像这个人要这靠着自己的财富进神的国，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门徒们听见这些话呢，就非常的稀奇，说那这样谁能够得救呢？所以我们看见原来如果神的国是这样的难进， 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一样，那谁能够得救呢？那门徒们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哈，就是要我们来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真的可能吗？靠着我们自己的善行，真的可能吗？好像没有一点的可能，没有可能的啊，所以是非常难的，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在这里边告诉他们说呢，说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看见神主耶稣基督又一次把救恩带把我们从对救恩的认识重新带进神向我们所认识，就是这是出于神，是神所做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否则的话呢，靠着自己的努力，像这个年轻人一样说我该做什么善事，如果我们用这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在人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用人的方法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自己所设立这个方法，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接着信，就是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啊，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靠着神的方法来得救啊。那这边彼得呢就问了主一个问题啊，主彼得问说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啊，所以彼得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想问，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属灵，可能我们都没有问这个，没有问这个问题啊。那感谢主啊，彼得在这边已经在2000多年前就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跟从你能够得到，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首先呢，神告诉他们在这个复兴的时候，在神国的时候，跟随他的人要在他里面所得到的这些荣耀的宝座啊，就是其实神给我们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在他国里边。因为圣经一直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所有的这些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培养我们将来有一天与主一同作王的。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呢，从这个现实的角度上理解是好像有些难的，有些比较困难的，我们不大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呢，他要带进是让我们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的，是一个荣耀的救恩。所以我们不仅得救了，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将来我们要在荣耀中与他一同作王啊。所以这讲到说他们要坐在这个12个宝座上，并且呢在今生他也有这个美好的应许。他说凡为我撇下这个房屋弟兄姊妹还是田产等等这一切啊，就是今天呢就是必要得着百倍，并且得着永生。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彼得呢，是说他也今天也眷顾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是最重要他又重新回到说永生。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神眷顾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但是在这些需要的背后，我们要借着这些在地上所遇见的每一个经历，无论是顺利的，无论是不顺利的，是无论是喜乐的，无论是苦难的，在这些经历当中呢，神都要在我们里边做一个能够建立到永远的，就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信心。所以他又一次提到并且得永生啊。当然这个后边最后这节有一个提醒说呢，这个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所以这些仆人不仅仅在他有这个地上的祝福，天上的祝福，并且呢有一个提醒，这个就是一个前后这个做仆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继续交通这一点，因为在第20章的时候主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 这个什么是在前的，什么是在后的，这个他工作这个原则，这或者做仆人的一个态度。那我想今天我的交通就先停到这里边，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立雄，再有一些总结。
好，感谢主。我想这个玛丽弟兄哈，已经把这几段解释得非常好啊。那么 我呢稍微的略略的加一点点的补充。这个在编号139这里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了这个婚姻啊，这个保罗说呢，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呢，这个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啊。所以神造人就造男造女啊，所以这个婚姻里面包括了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思想在里面。所以到今天呢，我想我们还不能完全那么的明白啊，因为这个在旧约时代中啊，耶和华神把以色列百姓当作他的妻子啊，那么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丈夫，那么已经在那里说明了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呢常常背离神，他们就拜偶像啊，和外邦的人的这个结合。所以圣经呢就是用最严厉的话责备，就他们这个淫妇啊，或者是妓女啊。我知道弟兄姊妹，这是在旧约圣经我们都可以读到的，就说明神是那么样的重视这个关系啊。所以因此呢，神让我们人在地上呢，我们也有夫妻的这种结合啊。那么其实这个夫妻的结合呢，最重要的呢是为着神来见证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人间普通一个爱的结合的一个关系啊。现在人呢已经不能明白这个夫妻之间这个结合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他说了啊，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把它分开啊。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呢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个不是你光是喜欢不喜欢，你厌恶什么啊，你把它隔离了。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还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连法利赛人他们都发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示范主啊，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已经远离神的心意已经很远了啊，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弄成了变成人间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情形。我们晓得人堕落之后呢，人天然的感情本来就不纯洁的啊，即使在婚姻的事上面呢也没有绝对的纯洁的东西啊，所以呢因此会产生这么多的难处。我们都晓得今天这个全世界啊，在美国是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个离婚的事情非常的多啊。不过在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们提醒一下，马可福音解释得很好啊，这个离婚是得罪神的，谁先提出来谁犯罪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啊，我们看见神所要求的表现神的特性的就是那个纯洁。所以婚姻呢是应该用纯洁的这个心思呢那么来维系它的。那我们一般人讲这个忠贞呢，对不对啊，要向着对方忠贞啊，这个忠贞呢出自纯洁。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心如果纯洁啊， 啊，你夫妻的关系呢就不容易出一个问题。那么你夫妻呢也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是为着见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人世间的所有很多的关系都是暂时的，但是为什么神那么重视他呢？因为是为了见证，夫妻的关系是为了见证啊，父母儿女的关系也是为了见证啊。所以呢，有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学功课啊，有的需要忍耐，是吧？有的需要接受。你是为着主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摆在前面的话呢，那个目标摆在前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不仅能维系我们家庭的生活，并且呢，我们也知道主让我们这样的生活最至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这很重要啊。所以神非常重视人，我们人间主所建立这个关系。所以这里神所配合的，你知道这个配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计划的啊，神不是随便的拉人在一起啊，神把这个配那个，那是这个是神深知我们的需要，所以给我们有这么一个伴侣。但这里面问题很多啊，我们要交通起这个婚姻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不过这里呢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关系里面看见啊，看见神的那个本性，它是纯洁的，神要求纯洁。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只有以色列人会犯淫乱，我们的神是丈夫，他从来不会背负他的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关系中间啊，有一个性质，我觉得我要提出来，弟兄姊妹们。要追求在情感上面的纯洁啊，所以呢，圣经讲这个爱就是用 agape 这个爱啊，就是纯洁的爱啊。那么，所以呢，到最后我们发现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那个就是最可靠的。那么，到第二段这里的时候，提到这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晓得。这个主要的就是讲到单纯，在第十八章里面呢，主已经讲了，主拉那个孩子在众人的跟前说啊，将来在天国里面都是这样的。那讲在天国中谁是最大的呢？主就拿个小孩给他们看。那么小孩子呢，还有一个用意在圣经里面呢，就要讲到他的单纯呢，啊，这个 simplicity。这也是神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简单的神，所以神喜欢用孩子们来比喻这个情况。我们晓得我们人就是越老了，你知道吧，越麻烦，你越不单纯，你知道吧，现在要单纯还不容易。我先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啊，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声乐的老师啊，他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这个小孩子啊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啊，他那个哭声呢，每一次一喊他肚子饿了，一喊那个哭声哇的一声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钢琴音符上面的 A， 嗯 ,A 那是很高的一个音的啊，每个孩子出来说哇一声，那声就是 A， 但到后来呢，为什么今天你唱歌你唱不到那个 A 了呢，唱不上去了呢？他说就因为我们人的思想变得复杂了，这一复杂反而不行，所以呢，很多人去学声乐，重新把这个机能功能把它拉回来，所以呢就不单纯了，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不单纯而失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啊，活在基督的那个单纯的情况里，就像孩子一样呀，像孩子一样啊。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发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其实年长弟兄姊妹，有的他们受过很高的教育的啊，他们也很有丰富的知识的， 但是呢他们碰到世界上的事情说看见那个思想非常的简单，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啊。其实他们不是不懂，他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个有这个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回转啊。你知道这个第140这个编号这里啊，就主耶稣跟他们正在谈那个婚姻呢，休妻的事情的时候呢，忽然有人拉了个小孩进来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门徒们都觉得你打岔，你这我们正在谈重要事情，怎么拉个小孩子进来了呢？啊，你看我们的主啊，他实在是那个反应啊，是非常非常的快，并且是非常的这个和谐。主没有生气啊，门徒倒生了气了。我以前呢曾经有过这样，就是这个查经呢，在别人家查经时候呢，哇，有的父母带着孩子进来啊，他呢也不好好的管这个孩子，我在这边讲，那个孩子就这么哇哇叫，实在很干扰，你知道吧。我一面讲，我心里面讲，你说做父母怎么不管管你的孩子呢，对不对啊？让他这么哎，那个父母坐那就听我讲，那个脸上笑眯眯的，不好，丝毫不管。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这个打岔，这里你看见主耶稣呢这个情况受到打岔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怎样的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他是真正的榜样啊！看见他碰见一切问题的时候呢，他怎样做合理的一种的处置呀，这个真的是生命老练不老练的，就是在这里能够显出来啊。当然我这个只是插出去讲一点经历的东西了，为了帮助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讲到后面最后这个点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少年的官跑到神主跟前呢，跟他讲说你善良的夫子，诶，这里引起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主说你为什么问我善良呢？他说只有一位是善，只有神是善良的啊，除了神之外没有善良。这也说明我们神的一个本性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到最后神要这个评判他的仆人的时候说的吗？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对不对？你看那个仆人呢，神说明他的这个人格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用善良这个字啊。所以善良是神，是代表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说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善良的本性啊。那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有很多地上的人的败坏这些情况出来的时候，都把神基督在这里就把神的本性呢都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讲到善良，那我们看见这个少年的官呢，他其实他的品德相当好啊。主问他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从小都做到了啊。这个年轻人呢真的很不错啊，他把这些都做到。可能这个做到之后呢，他自己觉得自己也蛮不错的，这些都能做到，对不对？但是他又问到一个关于永生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新约的中心点的问题啊。我们到今天就知道，人得永生不是靠行为，是靠什么？靠信主耶稣基督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你做的再好也没有用啊。那么这个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想这是一个中心的救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那在这里呢，这个少年的官是犹太教的信徒了啊，他们就一直以为要做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告诉他，你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啊。主是在这里从另外一个情况呢来问他啊，你觉得你什么都做到了吗？主就摸了他一个叫他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吗？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神常常摸我们，所以是一样的。主如果发问题，他摸我们，都是摸到我们那个最脆弱的地方。我记得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呢，我常常跟主讲，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老摸我这些软弱点呢？我刚强的点你不碰，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我给他们举个例子，你看我这个膀子蛮有力，你在我的膀子上面打两拳呢，没有问题的。但主不打，主知道打这个你扛得住，主就摸你的肋旁啊，这个肋旁一摸啊，你受不了了。主深知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少年的官以为自己做了这些都很好，是可以得永生的，对不对？但是经不起主的摸，主这么一摸他了，哇，摸到他的钱财上去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少年的观念非常非常的软弱啊。所以今天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有很多时候主把我们的软弱显明出来，是为了拯救我们啊。我们有很多强点呢，主如果在这些强点上面碰我们的话呢，哎呦，我们站得很稳的。但是主常常不要碰你强点，就在你的软弱点上。你想想看，我们身上有多少的软弱的点，对不对？主在我们这个软弱点上碰我们啊，就我们就不行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需要常常蒙主的怜悯呢，能知道自己的光景的软弱。我发觉有很多基督徒啊，过了一段日子都觉得自己很不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对主的依赖，这个是蒙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点呢，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那后来呢，这个门徒们也问这个问题了，就是中间就是一个撇下的问题啊，为着主撇下，这个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跟不上去了，就你撇不下，你撇不下了。所以门徒们呢，蒙神的怜悯，把船、把父亲、把家人都撇了，跟随主，对不对？所以主就因此借他们告诉我们，这个撇下将来为你们带来更大的祝福啊。这个在我过去的经历里面来讲，这是真实的啊。弟兄姊妹们，有好多的情况呢，碰到的时候呢，你要撇不下就很难，那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啊。所以这个少年的关就是这样，他在行为上面来讲，很多东西他能够能够学得很好，但是碰到一个重要的关口，主要他撇下他的家财的就撇不下了。其实呢，我们晓得今天呢，你再有钱，再多的家产，有一天你走了，这通通要撇下，对不对啊？那今天呢，这个成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试炼呢，所以呢，当然主不是要我们的钱呢、主也不是在每个人身上啊，都是钱的问题，不是这个撇下，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蒙召的时候，主用马太福音19章这句话呢，曾经问过我，就说你要撇下你所有的啊，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啊。那个时候我跟主讲，我根本没有钱，为什么好撇下的呢？主说了，你的年轻的年日啊，你的精神体力啊，你的这些都是你的财富啊，你要把这些拿去分给人，然后呢来跟从我。所以那个时候主也用这个话呢来呼召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主遇见了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开头已经讲过，主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啊，在这个问题里面，并且呢，主借着这些问题呢，一方面呢解答他们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把他的本性显出来了，让我们知道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啊。好，我想我就 我就对不起，我就简单的这么交通一点吧，啊，把时间交通给玛丽。
好，谢谢孙兄。那我们接下来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谢谢你的救恩。我们知道人在地上实在是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然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啊！我们也谢谢你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为你而活，能够跟随你的脚踪，能够在地上来完成神在教会在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下边弟兄姐妹们在你们里边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报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分组。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弟兄姐妹们都留在线上，我们可能在线下再分组啊。那要来这个主日是我要交通信息啊、，Nelson 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特别是祷告纪念我，我觉得里边很软弱。那明天星期六我们有一个周六的福音聚会，但是这个呢，因为现在的天气情况啊，弟兄们还在商量这个聚会会不会改。那目前我们先报告给弟兄姐妹们啊，等大家祷告中纪念，如果改变的话我们会再通知弟兄姐妹们啊。那这个聚会是在有线上的也有实体的，明天的情况可能比较特别，我会继续通知弟兄们为了这个聚会祷告。那这次是吴金爱姊妹做见证，洪宗弟兄传福音，也纪念我们的弟兄们。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就开始分组。我们可以先关掉录音。